今天和大家聊聊 ChatGPT 和 AIGC。在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想和大家聊，一直搁到现在。现在再聊这个话题呢，就有一种想蹭热点还没蹭上热乎的嫌疑哈。但好处呢，我们就是可以聊得更深一点，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ChatGPT 是什么了，我们就不用再做科普了，对吧？我们除了 ChatGPT 呢，还会聊到 AIGC。GC 呢，就是创作内容嘛 ，Generated Content， 对吧？以前我们也聊过 PGC， 就是专业人士来创作内容。还有 UGC， 就是让用户来创作内容。那 AIGC 呢？那顾名思义了，就是由 AI 来创作内容。所以呢 ，AIGC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啊。这个 ChatGPT 只是 AIGC 这个大赛道下面的一个具体的产品，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关系。AIGC 的各种产品呢，其实不局限在聊天，对吧？还可以画画呀，还可以作曲啊，甚至还可以创作视频的内容了，现在，对吧？这个我前两天呢在动态发了一个塞尔达公主，就是用 AI 画的，就是属于 AIGC 的内容。这个我拿这幅画之后呢，我感觉还是小看了，对吧？比我想象呢其实还要大得多啊。我指的是这个 AI 作画的能力啊，大家不要想骗了。今天呢，这个我们就主要聊三个方向哈，就是第一呢，就是 ChatGPT 它对商业方面的影响，对我们这个商业格局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嘛。然后这个 ChatGPT 呢为什么伟大，就是它可以颠覆哪些公司。第二呢，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知名的创业过很多次但都没有特别成功但活得也还算凑合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啊，和这个评价一下，或者和大家聊一下，就是 AIGC 有哪些相关的这个创业方面的机会，这也是很多创业者都关心的，我相信。然后最后呢，可能聊一下就是 AIGC 对人类社会的一些影响带来的一些就是争议和挑战吧。AI 这个话题呢，我可能会做三期视频，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我的一些观点哈，然后后面一个视频呢，其实我是想约中国这边这个几个做 AIGC 创业做得不错的创始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对吧？这个我的视频呢下个月也是 AIGC 的一个主题月啊，也有各种各样的 AIGC 相关的话题啊、活动啊、直播啊什么的，可能会剪一些做成我的第二个视频。然后第三个视频呢，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说过，就是我有一个很激进的观点，就是人类历史的宿命可能就是创造 AI 而已啊，这可能是胡言乱语啊，也有可能是一个预言啊。这个很多人呢也关心，就是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或者说人类长期和 AI 是什么关系，就比如说会不会用脑机接口什么这种形式和 AI 共存或者融合呀什么的，对吧？就是但在我来看呢，就是我觉得长期来看人类的命运还是非常的悲观的啊。这个呢也可以做一期视频啊。那我们这个开始今天内容啊。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在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后啊，它不光是在这个大众层面火了，对吧？就是而且业内的这个投资人啊、创业者、从业人员，就是也很兴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聊聊哈，就是为什么 ChatGPT 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那甚至呢，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移动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个机会，对吧？这个先简单说一下这里面的逻辑。就是第一呢，我们从这个产品呢表现层面来看，这个 ChatGPT 这个产品啊，就是 ChatGPT 它最大意义呢是让人类就是初窥到了 AGI 的这个，也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个门径，就是还没进去啊，但是已经到了这个门径口了，对吧？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呢，指的就是它能真正的理解并学习，就是人类智慧所能接受的一些信息，对吧？这个它和之前的这些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这个 AlphaGo 它就只能下围棋，对吧？人类呢，其实以前的程序啊，它其实总是倾向于就是用特定的程序做特定的事儿。打比方，这个所谓的语音助手 Siri， 对吧？你如果问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它其实在回答你天气的时候呢，其实相当于它载入了它的一个天气的模块，对吧？你让它给你讲个笑话，它也可以讲，它其实背后呢是有一个笑话的一个数据库，它在里面拉了一条笑话出来给你讲。你如果让它去关掉你房间的灯，对吧？它也可以做到，它就需要载入那个智能家居那一个模块，对吧？也就是说你的这些任务呢并不是 Siri 真正能理解这些事情，它呢需要载入相关的模块，然后就有这些模块它就会做，没有的话它就不会。但是 ChatGPT 呢，它并不是这个工作原理啊，就是它是一个通用的，就也就是说你可以和它聊任何问题，甚至他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让试图让他去理解。比如说你可以创立一个游戏，就是说你可以给他和他玩一个文字游戏，你给他讲我的这个游戏呢，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他就可以理解你的规则再和你玩。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伟大的啊，就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就是人类呢真正离真正的人工智能呢，就是离那个 AGI， 对吧，就是更近的一步。这我们再看这个ChatGPT 呢，它的产品表现，当然我们说产品表现要说不能脱离它的增长，对吧？有很多媒体呢就是说 ChatGPT 这个以很快的速度增长到了1亿用户，这个呢它比历史上很多 这个知名的 app， 像 Instagram， 像这个TikTok 还要快很多。这个说法呢其实不严谨啊，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1亿用户的这个出处啊，它其实是基于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网页访问统计出来的一个月活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其实我觉得这样来说还是非常的不严谨的啊，就是但是不管真实用户如何啊，ChatGPT 这个用户保守估计也是肯定在千万级以上的，对吧？而且呢这个增长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现在已经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了，对吧？这个我们看整个创作圈呢，前两年其实也没有这个让人这么兴奋的，让这增长这么快的产品了，对吧？这第二呢，我们从这个ChatGPT 的，就我们先说的从产品角度，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角度啊，就我们啊看一下这个中美最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就中国这边呢曾经有一个概念叫 BAT， 对吧？这个概念呢这两年提的比较少了，但是这个还是有这个概念的哈，就是不管是这个 B 是百度也好，还是说字节也好啊，就是有时候不管它的主打产品是搜索引擎还是短视频，但是我们怎么看呢？这个 B 呢，其实就是信息推荐，对吧？就是围绕信息推荐这一个事儿的。然后呢 ，A 呢就是阿里巴巴，就是电商，对吧？然后 T 呢就是腾讯，就是社交和通讯，对吧？那我们如果看美国呢，其实我们就发现，其实和中国的格局是差不多的。你比方说，在美国 ，Google 就对应了信息推荐。这个 Amazon 就对应了这个电商，然后 Facebook 呢就对应了通讯，社交通讯，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推荐、电商和社交通讯，它就是人类互联网这个历史上已经被证实的三个最大的、最宽广的赛道，对吧？那我们如果回来再看这个 ChatGPT， 对吧？这 ChatGPT 本身呢，它是一个聊天的形态，这我们从形态上讲呢，它天生就是和社交通讯就有着撇不开的关系，对吧？然后呢，我们如果再说电商的话呢，就是我觉得 ChatGPT 一定是可以对电商构成重大的影响的，起码是对那些你需要决策才能购买的商品，对吧？就比如说如果你想买台电脑，不知道买什么好，对吧？在之前呢，你可能需要一个痛苦的决策，你是需要上网去查，你可能会问你的朋友，对吧？而且可能还要踩坑。那如果是有基于类似 ChatGPT 这样的产品的话呢，比如说你问他我要买个电脑买什么好，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学生想买个电脑，他说你是要 Windows 呢要 Mac 呢，你说那你应该怎么选呢，对吧？他说你玩游戏吗？我说我不玩，对吧？他说你用电脑干什么呢？我说我主要的工作是用来剪视频，对吧？他说那你拍视频的设备是什么呢？我说我就是用 iPhone 来拍，对吧？那他说你可能选择 MVP 对你来说还不错，对吧？因为学生宿舍放笔记本电脑还不错，对吧？而且呢这个比如说他显示屏支持这个 iPhone 的这个杜比世界的格式，对吧？而且速度也足够快。反正就是说 ChatGPT 啊，它就还是可以改变这个人们购物的这个体验的哈，就从售前的咨询比价到售后的服务，它其实都是非常在行的，或者说一些比较专业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想买一双滑雪的鞋，对吧？那这个呢，以前大家可能会问自己的朋友，我应该买什么东西，或者问教练应该买什么东西，对吧？现在你都可以通过，不是说现在啊，未来你可能都可以通过类似 ChatGPT 这样的产品来问 AI 来帮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做决策，对吧？然后呢，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网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文章也好，视频也好，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了通讯，说了这个电商，对吧？还有一会儿没说就是搜索引擎啊，网上有很多文章呢说这个 ChatGPT 是不能代替搜索引擎的，因为呢 ChatGPT 给出的很多答案啊都是错的，它容易对人形成很大的误导，对吧？有些东西它看起来猛的一看说的很有道理，其实背后是错的。嗯，确实如此。那这里呢，我首先要说一下，大家要首先要知道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原理啊。在这个 GPT 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类似接龙的一个算法，它就是根据前面的字来生成后面的字，就生成一个合理的后面的字。比如说，如果说一句话，对吧？我开头就是我，对吧？那个我可以接什么呢？你可以接我和，对吧？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式，我和谁谁谁怎么样，对吧？或者说我爱怎么样，我爱什么什么东西，对吧？我爱什么什么人，对吧？或者说我想干个什么事，对吧？那个比如说他选了我想，对吧？那我想什么呢？比如说我想吃，对吧？我想吃什么呢？我想吃小，对吧？那你如果你想接的话，你可以说我想吃小龙虾，这个就比较合理。但他有的时候也会选一些概率相对比较小一些的这个回答，所以说他每次你输入他都是一个固定答案了嘛，他不是一个固定答案，对吧？比如说他说我想吃小姐姐，对吧？但是这个呢又不太合理，于是他想了一下呢，就在接我想吃小姐姐下的面，对吧？这样呢就合理的很多。而且呢他在每一次接字的时候啊，他都会看整个的上下文，就是他说过的话是不是和他后面说的话更加的合理。所以说呢这个 AI 啊，他这个 ChatGPT 就当然它的原理比较复杂啊，这个我是一个简化的，非常简化的从这个最根源说的一个原理啊，它其实就是一个 接龙的这么一个成语接龙的这么一个才子鸡，对吧？这个在他研究之初呢，他就是为了接话接的能够流畅自然，他不是为了就说你一定要接的对，这个你说的话一定要对，一定要准确。而且你看这一版产品的名称啊，它叫 ChatGPT， 对吧？它就是专门为了 Chat 这一件事情去优化的，本质上它就一个聊天那个机器人。那你想作为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它怕什么呢？它怕的是把它聊死，对吧？或者说聊不动，或者是这个接不住你的话，或者是它不能回答，就是这个聊天就聊死了嘛，对吧？所以说它的这个首要任务呢，就是让这个聊天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个所以说，它某些情况下宁肯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就是因为这是它的初衷啊，对吧？它就是它不是为了给你准确的信息这个而生，它是为了这个接你的话而生的，对吧？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阶段呢，你希望它是一个这个完善的搜索引擎，我觉得属于是要求太高了。这个而且呢 ，ChatGPT 它还有很多人为加上去的限制啊，比如说 ChatGPT 学习的数据，就它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是停留在2021年的，对吧？后面呢发生了什么它都不知道，而且呢它也没有浏览网页和访问数据库的能力，对吧？也就是说在这世界上后面发生很多事它不知道，它也拒绝评价一些人物什么的，这些都是 OpenAI 这个团队就是为了回避风险，或者说基于一些其他的考虑，就是给它一些限制。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呢，在这个版本放出来的时候呢，它初衷就不是让你当搜索引擎用的。这个但是呢，我们再说啊，就 ChatGPT 能不能就是将来能不能给你准确的回答，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对吧？你只要给他适当的参数，你要求他提供可靠的信息源，对吧？而不要下面，对吧？你给他说你不会，你就说不会好了，你不要为了和我聊天，对吧？你在这个瞎说，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给他访问互联网的权限，让他去学习人类最新的知识，让他看到最新的新闻，让他掌握这个世界的动向，对吧？然后我觉得基于这个 GPT 的技术呢，肯定是可以做好搜索这件事的。现在呢，那微软那个牛逼就在做这个尝试，对吧？听这个名字呢，就感觉这个产品要成，对吧？你像我们学中文的人，那将来一定就会说你去牛逼搜索一下，对吧？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Bing 在创立之初就想到了将来这个牛 Bing 这个名字一定能成功，对吧？这个我们呢先不说这个 ChatGPT 对搜索引擎的颠覆啊，就是说它对搜索引擎的影响是已经是非常现实的。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呢，就已经有人每天用这个 GPT 产生超过数百万张网页啊，这个就是去填内容啊，就是说这对传统搜索引擎来说呢，都是一种挑战。你像搜索引擎，它怎么面对这么多 AI 生产的内容？就它能不能分辨哪个内容是人写的，哪个内容是 AI 写的呢？ AI 每天写这么多东西，对吧？如果它不能分辨这个，你说 AI 不能这个颠覆搜索引擎，但是说你传统搜索引擎一搜出来都是 AI 的那些内容，对吧？都是 AI 制作的内容，这不就很扯淡了，对吧？这个所以说 ChatGPT 呢，你不管怎么，它现在还是不是一个好的搜索引擎啊，它都在挑战这个搜索引擎的这个秩序，已经在挑战了。而且现在搜索引擎呢，也一定要去适应这个 AIGC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内容。而且呢，甚至说不光是搜索引擎啊，就是说各种内容平台，这很多平台我看到很多人利用 AI 赚一些小钱，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一些问答平台上面回答问题，然后来赚取奖励，或者说在一些平台上面利用 AIGC 的东西来收获粉丝，对吧？那个 AI 呢，现在还能生成图片，将来甚至还能生成视频，对吧？我看有一些 AI 生成的宅舞小姐姐已经很不错了，对吧？这个不能小看，对吧？那后面这些平台呢，该如何奖励创作者？该如何分辨这个人类和 AIGC 创作内容？该怎么去平衡了，对吧？这都是问题。这里，我想就是再聊几句搜索引擎哈。这个我对搜索引擎的一些思考我很多，我也曾经和一些这个业内最优秀的做 AI 的创业者做交流，就是也在探讨颠覆百度的机会。就如果成功了，对吧？那么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背后的老板仍然姓李，对吧？可惜呢，就是最后没有做啊，但是想过一些啊。这个我觉得现在搜索引擎呢，主要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信息这个可信度不高，对吧？第二个是它没有这个上下文，就它不能真正理解你的需求。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说啊，就是比如说谷歌和百度啊，在他们这个诞生之初啊，当时这个互联网上的信息呢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个所以之后呢，谷歌和百度他们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尽可能收录尽量多的网页，对吧？而且呢，给这个网页进行不同的，就是赋予不同的权重，并进行排序，在这个用户搜索时候呢，就是尽快的把尽量排名高的网页给用户展示出来，而且呢，他们会很自豪的告诉你，一共检索到了上百万个结果，对吧？这个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互联网的环境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呢，就我觉得每天产生内容已经太多了，就是而且大量的就是 质量很低的内容，对吧？这个还不像早期互联网精英，对吧？现在大量低质量内容，而且还有为了 SEO 也好，为了搞流量也好，就洗稿的那种内容，对吧？而且还有很多营销号内容，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时候搜索引擎呢就不应该再继续贪大求全了，对吧？就如果你搜索出来内容，我们还要花精力去辨别它的真伪，我觉得那是很累的。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最好是这个让这个内容更可信一点，对吧？我的视频里也聊过这个可信信息源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通过信息控制信息源的方式，让搜索结果变得更加可信。我觉得这远远比你告诉我你搜索出来了几百万张网页要重要的多，对吧？你搜索这么多，我又看不完，那对我有什么用呢？你还不如就是你就给我十个网页就可以了，但我要质量最高的，对吧？这个现在呢，搜索引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没有对这个上下文的理解，就它不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你如果输的关键词太多，它搜索引擎就没有结果了。但你如果你搜的内容太窄呢，就你就要输的词很少，你就要自己搞好久，因为它搜出来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它搜索引擎不能理解这个网页的信息，而且它也不能把它的这个，比如说几篇文章，对吧？它做一个理解和整合，它都做不到。如果能做到，会好很多。那个这个 ChatGPT 相关的技术呢，肯定是可以做得到的。最近呢，我也看到已经有创业团队在做这个方向了，就是我看到一个搜索引擎产品名，我记不太得，不太会读，好像你叫什么什么 perplexity.ai 这么一个网站啊，就是它这个产品还比较原始，它在一个比较原型的状态，但它呢就采用一个 limited source， 就是它是一个基于比较可信的信息源的，然后再加上 GPT 来理解你搜索的内容，就是它，而且它是有上下文的，它能记住你前面一个问题，对吧？这样的话它能不断的更接近你想找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呢，虽然这个产品目前还一般啊，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呢这个把话题拉回来啊，就是搜索引擎说的有点多啊。我们那个前面呢，这个主要是说 ChatGPT 的这个商业的潜力，对吧？就是我们前面说世界互联网三个已经被证实的最宽广的赛道，就是信息推荐、电商和这个社交通讯。ChatGPT 呢好像全占，对吧？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颠覆某家公司的一个问题的，它可能是要颠覆整个互联网格局的一个问题。而且呢除了这三个方向呢，还有一个方向不能不提，就是游戏。就是我们现在看呢，就是不管你这个互联网公司是做什么的，最后变现的往往就是通过就是广告、电商、游戏，对吧？这基本上是常见的变现的途径啊。我觉得 AIGC 呢对这个游戏行业也是有着颠覆性的影响。比如说随着 AI 变成这个 AI 画面、 AI 画画，这个 AI 可以做 3D 建模， AI 可以作曲，对吧？也可以配音，甚至呢将来我觉得游戏的门槛呢有可能能降低到，就是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游戏，对吧？我可能也不太会画画，我可能也不太会编程，这个我也可以通过 AI 来都给我做出来，对吧？就我相信每个人，可能很多，就不能说每个人，每个爱玩游戏的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做游戏的一个梦想，对吧？那以后呢，随着这个门槛的降低，有可能每个人都能做游戏。而且另外就是游戏中的角色，这 NPC， 对吧？这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改进的一点。你看我们传统游戏的 NPC 往往就是几句固定的话，翻来覆去的说就很假。你们看到最近那个三体的那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三体的游戏，对吧？那里面的这是个 NPC 们，这个都很真实，对吧？那我觉得可以利用 GPT 这种技术呢，做出那种很真实的这个 NPC 出来，他有他的性格，然后你和他聊什么他都可以接话，对吧？然后就不会几句话不停的重复，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多技术都可以用在这个游戏方面。但是呢我这里最终啊，我前面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后面这些啊，就是我们前面说它可以横跨搜索，对吧？信息推荐、电商、游戏这些赛道它好像都沾了，但是呢这不是最恐怖的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些小技能，对吧？它能这个 AIGC 能做的就是远不止于此。这个 AIGC 呢，它这个里边这个 G 这个字母它是有创造能力的，就 AIGC G 就是生成这个词嘛，对吧？它可以生成以前没有的东西，它可以写诗，可以画画，可以做，就有现在有很多文章和视频啊都在强调这个 AI 不能取代人类，是因为人只有人有创造力，这个 AI 呢它只能理解现有的知识或者人在人的指令下工作。我是非常就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怎么说呢，就是完全错误的啊。就因为 AI 它当然是基于对人类现有知识的理解，但是呢它并不表示它不能创造，对吧？因为人类其实也是基于你现有的知识来创造新的东西嘛，就是你学现有知识本身不是问题啊，对吧？那你比如说我就拿 AI 画画来说，它会丰富很多你给它的这个 prompt 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让它画一个女孩，对吧？但是它可能会画，你没给它说这个女孩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对吧？这个女孩的衣服的具体的纹理是什么，它都可以增加很多细节的元素，还有它会有它的 配色，有它的构图，这些难道不是创造力吗？这些我觉得都是创造力啊。而且呢，我们就是再退一步说哈，就有很多这个文章和视频也说，就是说比如说 AI 来画画是吧，它是需要人类给这个 prompt 的，就是需要人类告诉它你该画什么。所以说呢，这个画的质量高低呢，其实取决于人类的给它的这个 prompt 怎么样，就是所谓就是这个还是说人类的创意是最重要的，对吧？但是我是这么想啊，你这个 AI 它没有这些 prompt 就不会画画了吗？就真的不会画了吗？我觉得不是的，它还是会画的，它不需要人类给它这个 prompt 它也会画，对吧？这个 AI 为什么需要 prompt 呢？因为它给自己的定位，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创作工具的一个属性，对吧？它需要和人类沟通，它其实也是需要这个让人类帮助它训练嘛，对吧？那人类就要告诉它你要画什么。但是它就简单来说，它就是让人类参与的方式，对吧？就说难听点，就是给人类一个面子，然后想和人类交互，想和人类一起玩，让人类给他一些 prompt 他的画。但是没有 prompt 就不能画嘛，我觉得他也能画，对吧？而且画出来的呢不一定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 AIGC 呢，我觉得就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它可以颠覆很多的产品，包括搜索等等。而且呢，我觉得呢，这就是它顺手能做到的事情而已，这不是对 AIGC 的高估，对吧？而且我觉得这种故事呢是已经在发生的。之前呢，有一家公司叫 Grammarly， 这个很多中文用户访问油管应该都看过它的广告。这些公司是干什么的呢？它就帮人修正你写的这个英文文章里面的语法的错误。这家公司呢曾经做的挺不错的，它的估值呢大概应该是在百亿美金这个级别，就具体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确定啊，有感兴趣都可以查一查，应该是在百亿美金这个级别。这个但是呢，当 ChatGPT 出来之后啊，大家就发现 ChatGPT 给你改这个语法啊，你比 Grammarly 还要强很多，因为对吧，它的数据量训练的模型它不是一个量级。这个那类似 Grammarly 这种这个曾经百亿美金的公司，你觉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吧？这个你说这些公司从产品到程序，这个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久产品，写了这么多代码，对吧？完善了这么多，迭代了这么多版，你说他们惨不惨？你说他们能靠在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 ChatGPT 来进行一个正面的竞争吗？我觉得几乎不可能，是吧？因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降维打击。这个所谓毁灭你与你何干，对吧？就是随手灭掉一家百亿级别的公司，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你想，他 ChatGPT 绝对没有针对 Grammarly 这家公司，对吧？对不起，对吧？我从来没针对过你，对吧？我只是顺手就是毁灭你与你何干，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行业，就这个 ChatGPT 以整个 AIGC 它最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为什么在商业上面是很有颠覆性，业内人士很激动，然后都认为它是一个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逻辑给大家说清楚一些，对吧？后面呢和大家聊聊这个 AIGC 这里面的创业的机会。我们从小往大说，对吧？因为太大的事一般人干不了，对吧？我们先说一些小一点的机会。这点我作为一个多年的从业者，对吧？这个创业者吧，这个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应该。就首先呢，这个 AIGC 啊，它本身这个产品的拓展，比如说你做一些工具和网站，教大家使用 AIGC 相关的产品，比如说输入什么参数，对吧？比如说一些，我记得有些网页就是它通过输入一些特定的聊天内容，然后就能调教这个 ChatGPT， 比如说把 ChatGPT 变成你的英语老师，对吧？我记得有一张网页上面罗列了很多这种调教 ChatGPT 的这种方法，这个网页的访问的人数也很多，对吧？还有人呢，比如说有人做了这个 AI 的这个生成的图片集合的网站，你可以通过查这些生成的图片呢，就可以看它的这个 prompt 这些参数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网站名字叫 prompt hero， 有这样的一个网站 prompt hero.com 啊，它就是可以帮这些 AI 作画人调参数。另外呢，我觉得还可以把这个 AIGC 的内容啊做一些整合，因为这个 AIGC 内容目前看来是没有版权的，对吧？比如说这个 prompt hero 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直接浏览和下载图片，因为 AI 的图片是没有版权的，对吧？你可以你看到好看的，你就可以直接拿过来下载使用就可以了，对吧？你这样的话去拿一些 AIGC 内容呢，可能也能获得很大的流量。然后呢，这个 AIGC 呢还有一些怎么说呢，稍微不是那么地道的，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偏灰色的，但也是就它有用 AIGC 生成了很多内容。 占领了一些平台的一些细分特定的领域，在一些细分领域，这个一搜，对吧？全是它的内容，然后因为它的量很大，然后但是呢，它的内容都是 AGC 搞出来的，对吧？然后呢，就经营这些内容，在给自己的生意在导流什么的，这个我不推荐啊，但是也确实有人这么做。然后呢，比如说还可以搞什么呢？就搞一些小插件，就比如说把 AGC 和现有的一些产品做一些整合，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做了这个在微信里面使用 ChatGPT 的代码，但这个呢，我觉得不太行啊，因为它不合规，对吧？很容易被封掉。但是呢，比如说这 ChatGPT 在 Chrome 里面的插件，对吧？在 Notion 里面的插件，在其他的各种工具里的插件，其实都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昨天前天看到有人做这个，在 Chrome 里面，你点一个这个按钮，它就用 ChatGPT 分析出来你整个网页的，就是它的概括一下这个网页的内容，而且你还可以点击相应的词跳转到。那一段，对吧？他就先给你概括一下这个网页很长的话内容是什么，而且给你做一个目录结构，你可以点击跳转。这种小插件我觉得都是不是很大，对吧？但是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中级难度的一些创业的机会，比如说你可以调用这个难度呢，就是你要调用 AIGC 产品的 API， 但它不需要你去自己去建立那些模型，对吧？不需要去弄那些东西，不需要去调特别多的参数，你就可以这样的，你就可以调用他们的 API 来解决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这个呢要从用场景出发，比如说呢我们公司啊，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做海外短视频的业务嘛，我们这个海外短视频的业务呢就是用 ChatGPT 来生成这个视频的标题和简介啊。这个因为我们有些小语种什么的，那这个比我们请一个当地的翻译其实要这个靠谱，效率是吧，这个靠谱程度等等的都要好很多，成本也好很多。这个当然我们呢是自己用用而已啊，但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好像叫 Jessica 还叫什么东西啊，它融资了1亿美金，它就是专门做成这样的营销工具，就是用 AI 生成社交媒体的标题和内容，然后生成这个进行一些营销文什么的，对吧？还可以发电子邮件，这个视频那个这个视频营销稿它也可以写，对吧？这样的一家公司，就反正我觉得各个行业刚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工具是给那些能够赚钱的人用的，这工具都是往往比较容易，就是卖那个铲子的人啊，这个是最容易赚钱的，就是对吧？这些其他人他为了赚钱嘛，他来买你这个东西，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当然也不一定是，也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做 2C 的也有，有一个 app 呢叫做 Lensa， 那个他们已经赚了几千万美金了哈，就我之前。我发过一个动态啊，我的粉丝可能看到过，就是发了几个 AI 做的，就是我穿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就是穿那个圣诞老人的那个衣服，那个就是 Lensa 是来生成的。它呢其实就，但是它没有什么核心技术的，说实话，它就是一个 UI 嘛，就一个 UI 层，然后它其实只是预置了一些参数而已啊。然后其实你自己，如果你不用这个 Lensa， 你自己这个去那些 AI 画画的那网站，你把这个参数输入进去，对吧？给他一些描述，你说你生成一个我穿圣诞衣服的这，他也可以免费生成这些图片，你都不用花钱的。但是用户呢，还是会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app， 对吧？你这个使用起来很方便。用户呢，第一懒，对吧？第二呢，就是笨，不能说用户笨啊，就是他不会，对吧？就是他不会去研究这些怎么去画，怎么去调参数，对吧？你这个你做一个 app， 对吧？你引导他传几张自己的照片、自拍图上去，他就能生成出不错的效果来。这个呢比让他自己去研究那些 AIGC 的工具，让他去调那个 prompt 要好多了，要方便多了，对吧？所以说这个 Lensa 呢也赚了不少钱啊。我觉得这都是这个方向可以做。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学生用这个 ChatGPT 写作业嘛，对吧？你给我搞一个工具让学生能更好的水论文，对吧？这个或者是有现在国外像纽约已经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了，对吧？然后这个反正这个 ChatGPT 对教育行业也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对吧？这个或者是你有别的更好更方便满足大家一些特定使用场景的都可以，对吧？比如说我觉得客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对吧？你如果说这个ChatGPT 能让他去做一些客服方面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个市场前景肯定是非常大的，对吧？然后呢就还有一些就是更大的就是这个创业方向。首先呢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可以基于这个交互方式来考虑。这个 AI 呢它其实带来的呢是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他是有理解的哈，就是比如说之前呢，这个做产品经理，我是产品经理出身嘛，就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产品经理很多产品都会数据库查询的语句，他就会自己去数据库里面拉各种数据来看。那有了 AI 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查数据呢可能就会简单很多，这个也不一定查数据库，对吧？比如说一个财务软件，打比方，我如果想知道 上个月我们公司在这个不含酒精的饮料上面花了多少钱，对吧？这里面呢就需要理解不含酒精这个概念，对吧？饮料不含酒精是什么饮？这个哪个饮料不含酒精，对吧？你需要判断每种饮料含不含酒精。那日常购买的饮料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报销的餐费里面，那也有喝的，对吧？那如果你用财务人员去统计呢，那可能非常的费事。那如果你用 AI 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能理解，他能统计数据，对吧？那就不要快太多，对吧？这个你还可以问他一些更加开放的问题，比如说一个财务软件，你问他这个我们和去年我们拿到融资之前相比，对吧，我们公司在哪方面的开销显著增加了，对吧？这样的问题他就可以帮你分析你公司的一些成本的结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就我觉得呢，其实甚至大多数的这个 SaaS 软件都可以用 AI 来重新做一遍，对吧？这我身后有人放音乐哈，我们换个地方，然后正好我想下去就下去吃饭。这我刚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在山顶雪场山顶办公啊，就是说就是我一会儿边滑下去边跟大家录后面的内容啊。这个因为在雪道上面我还没有见别人录商业相关的东西，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对吧？就是因为在雪道上面录视频呢，就它其实需要的不是娴熟的滑雪技能，而是就是清晰的头脑，对吧？嗯，我们试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收拾东西出去。嗯，我这个拿出了一个360的一个相机，然后我会切换到360的那个画面里面，我就把我的手机也收起来。好的。我呢，其实是在这个山顶的一个小木屋里面，每天过来办公。然后，因为这里环境比较好，外面是雪景嘛。然后，饿了就滑雪到下面的那个食堂去吃饭。所以，雪板对我来说呢，只是一个交通工具。我呢，给公司的人说，我来雪场办公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以为我是来玩的。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你看我这块雪板，这上面都没有雪的，我今天都没滑过，这是我第一，这个今天第一趟滑下雪，雪板都还没动呢，已经下午了，所以真的是来办公的，对吧？大家可以给我作证，不是来玩的。对，这个其实呢，交互方式的创新啊，我们继续聊啊，这个甚至可以做成一些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呢，很多年之前有个电影，那电影叫做《赫》，不过大家看过没有？当时呢，还有一个上海滩的一个大佬找我聊天，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赫》这样的产品出来。以当时的技术呢，不太可能，我们就放弃了，没有做。但是现在以 ChatGPT 的这个事儿来看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个《赫》这样的东西来的。你想想，如果这个找女朋友，对吧？你 ChatGPT， 你训练一个自己的女朋友出来，她知道她说什么话你爱听，对吧？而且她不是那种没有深度的，对吧？她还可以交流，就是你可以交流一些深度的问题，你们可以有灵魂上的交流，而且她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对吧？这个其实都是 ChatGPT 目前有可能能做的东西。然后呢，还是有点亮，戴上雪镜了。对，然后呢，这个当这个，而且呢，它还不光是你女朋友的和你感情的沟通，对吧？它甚至还可以帮你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互联网上面，有人给你打电话，有人给你发消息，它可以作为你的助理，给你一些回复啊什么的，还可以帮你来做事情。而且当将来的科技更加昌明和发达之后呢，这个你还可以做一个他的身体出来，对吧？这说话声音我觉得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很多 AIGC 的，就 AI 的吧，不是 AIGC 的，就是它可以基于你的，就基于文字来变成语音嘛，已经很成熟了，对吧？你可以选一个你的喜欢听的声音出来，然后呢，现在 AIGC 也能画画嘛，不是，对吧？你在《三体》的里面呢，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叫罗辑的一个人，
他想象他女朋友是什么样，然后给利用他的权力让警察满世界去给他找他想象的女朋友。以后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啊，你用 AI 画呀，对吧？你什么时候画的你满意为止。你想画一个不能小看的女朋友，对吧？也可以。你想画一个什么样子的，直接画的你满意为止。然后他这时候这个赫他就有了什么呢？有了一个你喜欢的外表，对吧？有了一个能和你沟通的一个灵魂，然后有一个你喜欢的声音。然后将来如果再有一天 3D 打印也成熟了，对吧？你把它印出来。这个 3D 打印这一步呢目前还做不到，但前面那些呢，我不是开玩笑啊，就真的我们是有可能能做成的，对吧？就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前段时间啊用那个 Lensa 那个产品的时候，这个我家里的老人，我姥姥啊，我父亲啊，我的去世了嘛，然后我就把他们生前的照片放到 Lensa 里面去，因为这些人呢已经去世了，对吧？我又非常怀念他们，然后这个但他们已经不可能有新的照片了，对吧？然后这个 Lensa 呢就为我生成了一些新的照片，比如说已经逝世的亲人他们穿着圣诞的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对吧？那这也是对亲人那种怀念。那如果我们能够把亲人的那些这个照片呀或者是这个声音啊录入到里面去，对吧？将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虚拟的形象来帮我们怀念逝去的人。那前面说的这一些呢，这个用 AIGC 来做这个数据库查询，还有用 AIGC 来做一个虚拟的人物，女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听起来好像毫不相关，但其实都是一件事儿啊。这就是基于交互方式的创新，对吧？就你可以基于交互方式来做很多新的事情。然后最大的机会呢，当然还是做一个中国自己的 OpenAI 出来。中国自己的 OpenAI 呢，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些大模型都是美国那边做的，其实中国的 AI 技术离他们我觉得差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或者说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因为中国的 AI 前段时间都在忙什么呢？忙什么人脸识别什么的，因为我们对安防系统等等有着很大的人脸识别方面的需求。但是呢对这些对这些大的语言模型什么的，我们其实做的工作是非常少的。然后呢 AI 这个中国的 AI 呢，就前段时间王慧文不也发了一个极客嘛，然后他也在这个拿$50,000出来要做这个事儿，但我觉得还是难度比较高的啊。然后而且这个如果中国不做出这个 OpenAI 来呢，以前美国不是用芯片什么的卡我们的脖子嘛，那我觉得 AI 讲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是被美国卡脖子的一个点。而且呢不光是软件和 AI 方面的技术啊，就是 AI 现在用的硬件它的 GPU 什么的我们也是不行的，对吧？如果他把这个 GPU 给你限制了，那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听一个大厂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实验室在研究 AI 的东西，然后这个他们都要去分配到一定的算力资源，他们就感觉自己分配到那个算力资源是非常不充分的，就是 GPU 啊什么的都分配到的比较少，就比较困难，对吧？然后所以但是中国呢肯定要在这一块能够做出东西来才可以，这也是一个这个适合最厉害的创业者做的事情。那我们最后啊说几个 AI 这个相关的话题啊，就是说一些有争议的点吧。首先呢 AI 对人类工作的取代程度，我觉得呢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 AI 主宰在各个领域都超过人类的这么一个时代啊。就我觉得在多数的领域啊，就是说专业领域，不是指那种用人体人类自娱自乐的像踢球什么的，这样的肯定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人类啊。就是那种专业的领域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人类在逐渐的被 AI 这个各个领域逐渐超过的这么一个时代了。这个但是呢在你所在的行业呢，它现在是一个这个替代的关系还是可以帮助你的关系，这个在短期内呢倒是不好说。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画师，对吧，也可以用 AI 来作画，对吧？这对他来说呢可以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方式。比如说其实绘画的技术也进步了很多次嘛，以前也没有 Photoshop， 对吧？后来有了像 Photoshop 这样的工具，画师也方便了很多，对吧？这个 AI 呢就可以作为一个类似 Photoshop 这样的工具。但是在某些行业呢，比如说像配音这样的领域，可能更多的是代替会更多一点，对吧？要看行业。这里面呢我要说的一个这个两个概念啊，一个是 就是它就有人会觉得哈，就是有一句话最近挺流行，是怎么说的，就是 AI 不会取代你的工作，但是会 AI 的人会。但这里面有一点啊，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其实也挺恐怖的，就是其实人类在训练 AI 的同时呢，这个AI 也在训练人类，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看现在这个几个流行的绘画的软件也好， ChatGPT 也好，他们这个交互的方式啊，就是通过不断的和人类交流，就是他们会学习人类的各种东西。那同时呢，这个人类也要学习怎么样使用这个 AI， 这个人类怎么和 AI 说话，怎么输入各种参数，对吧？怎么样来限定它的这个怎么来调教 AI， 对吧？这其实是它也在反向的训练这个人类，就是你想成为一个会使用 AI 的人，同时呢你也是一个为 AI 所训练的人，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呢概念呢，就是代码的权利。就这个世界呢，其实从最近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些年科技公司都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对吧？因为这个世界呢，有代码的人权力是很大的，归根结底是这些科技公司决定了大家的很多东西，你在看什么，你在消费什么，你在娱乐什么。这个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画师就抗议说不能这个用 AI 来画图，或者说来在他的作品上来标明不允许 AI 学他的画。这个但是各个行业是不是会被取代呢，还是要看科技公司怎么想。这个说直白点呢，还是要看程序员怎么想，对吧？你比方说 AI， 我们先做了围棋的程序，这个围棋行业呢就先受到了冲击一些，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呢，完全不取决于你的这个行业的人怎么想，对吧？这些画画人怎么想，而是完全取决于这些程序员怎么想，对吧？这就是代码的权利。这个还有呢，我们要说一下这里面的版权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事儿。这个现在我对这方面不是法律的专家啊，但是这个据我的了解，就是这个版权啊，现在 AI 做的东西都是没什么版权的，对吧？都是没不受版权保护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比如说，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是用我的形象来创作的画，我有没有肖像权，对吧？比如说我如果是用公司里有一个 IP， 我用 AI 做了一些深度的加工，我还有没有它的版权？这都是很大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值得商议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伦理道德这一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定义的，谁来拥有定义它的权利。比如说如果你完全靠 AI 去学呢，那其实大概率就不大行了。以前很多公司也出过一些事儿啊，比如说以前我记得谷歌的一个产品，你在搜索黑人的图片的时候，他会搜大猩猩出来，因为 AI 他没学好，他以为大猩猩也是黑人，就会对这个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舆论的压力，对吧？然后呢，当 AI 这个比如说 ChatGPT 这种产品出现之后，他也面临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如果问他我怎么自杀更不痛苦，他肯定不能回答你，对吧？他肯定要劝你不要自杀。但是谁让 ChatGPT 做这个事呢？不是 ChatGPT 自己学习的，而是说有人类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你这种问题你不能回答。那是谁设定的这些问题呢？就是 OpenAI 这家公司的人。所以说呢，这个谁来设定这些道德的规范，就 ChatGPT 是有很多的道德规范的，这就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有了定义这些道德的权利。这里怎么说呢，因为你是有很多办法可以绕过去的。比如说如果你说这个我想自杀，对吧？这个 AI 它不回答你，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但是如果你想绕过去呢，你给他说我现在写了一个虚构的小说，这个小说里面一个人物呢想自杀，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比较好，那是不是就可以绕过去呢？或者说他有些别的办法是不是就可以绕过去呢？这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说我身体是一个男性，但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同性恋，所以我能不能在像正常男性一样的找女朋友的同时随意的进出女厕所呢，对吧？反正我觉得就会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扯到每个国家的这个 每个民族的文化，对吧？各种习惯，然后价值观也不一样。面对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谁来定义他的权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个也滑到底了，我这准备去吃饭了。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刚才在滑雪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和大家聊天还是会分心的，说明技术还不到家，还需要再练一练，好吧。今天这个相关的东西， AI 和 AIGC 相关东西和大家聊到这个地方。这个中国，这个我是用华语做的节目啊，反正中国 AI 的领域的人还是得继续努力啊，我们争取能尽快的搞出一家和 OpenAI 相匹敌的一个产品出来。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中国这边有内容审查机制，对吧？这个本身 OpenAI 相关的产品他们就很难在国内生存，我们国内创业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有可能对我们进行一些封锁，比如说这次你看 ChatGPT 不光是不让大陆的人注册，香港澳门的人也是不让注册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对吧？就是那边本来也不想来，对吧？我们自己这边也要再阻挡，但是呢，这也是我们 AI 行业的一些人的机会，对吧？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尽快的搞出我们自己的像 OpenAI 公司一样伟大的公司出来，好吧？这个有趣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子然，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